谢谢 Tom， 也谢谢刚 Alice 为我们的朗读。在旧的基础上，也想加上我对各位的欢迎。我叫刘峰。刚才那首诗歌已经是作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讲道。请大家不要把圣经关上，还是翻到提摩太前书1809页。单张上有个大纲。中国常常有句用来形容家庭关系的俗话，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是来形容一旦家里出了什么出丑的人、丢人的事，那么街坊邻居乃至整个村子都会传得沸沸扬扬，弄得一家人都没脸去见人。所以这句话常常被长辈用来嘱咐家中的晚辈们，要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福音之家正在提摩太前书的系列讲道中，这本书的作者保罗就有点像长辈，写信向晚辈，尤其是向教会的带领人提摩太嘱咐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具体什么事情呢？首先来看一下第五章的开头，五章第一节，保罗要提摩太劝勉老年人，劝勉青年人，劝勉老妇人，劝勉女青年。再看一下第七节，保罗要提摩太把他的教导用来嘱咐他们。再翻到后面的第六章的第二节的后半句，保罗又让提摩太把他的教导用来教导人，劝勉人。很明显，保罗是在劝勉提摩太，通过提摩太的劝勉和嘱咐不同的人，从而达到某种目的。那么我要问，保罗的嘱咐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嘱咐的目的又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嘱咐的内容。我们可以翻到第三章的16节，保罗提到关于敬虔的秘诀，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保罗要提摩太嘱咐的内容。而嘱咐的目的，我们在第四章也出现过，保罗通过嘱咐基督的福音给提摩太，并要求提摩太训练自己的敬虔。保罗让我们看到他嘱咐的内容和嘱咐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保罗所嘱咐的敬虔的秘诀、福音，还有提摩太个人的敬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摩太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比如当时教会的假教师所教的，通过禁欲主义、不喝酒来达到敬虔，也不是像按摩池基督徒那样，口里称相信福音，什么都不做就能够得到敬虔。在保罗看来，正确的方法是一来依靠敬虔的秘诀，就是福音，同时劳苦努力操练敬虔。这是保罗对带领人提摩太的嘱咐。而在第四章的余下部分，一直到今天我们要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开始部分，保罗都在嘱咐提摩太要通过敬虔的奥秘，也就是基督的福音，来嘱咐教会敬虔。就是今天讲到第一部分，教会有敬虔的奥秘，嘱咐教会敬虔。剩下的时间我们会来理解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开头部分，也就是关于嘱咐教会敬虔的内容。两个小标题，教会是永活神的家，敬重家人关系，教会是真理的柱石，避免神被亵渎。首先来看，教会是永活神的家，敬重家人关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章的开头，保罗写道，不要严厉责备老年人，却要劝他们好像劝父亲，劝青年人好像劝弟兄，劝老的妇人好像劝母亲，存着纯洁的心劝青年女子好像劝姊妹。 保罗提及教会里的老年人、青年人、老妇人、女青年，而与这些人一一对应的，很令人欣喜，是父亲、弟兄、母亲、姊妹，这些都是对家庭成员的称呼。保罗把教会内的不同人员比作了家庭中的不同成员，而这个比喻早在第三章就已经出现过，教会是永活神的家。那么在这家中，家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通过小标题你可以看出，我的结论是敬重家人关系。以下是我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第三节，保罗说要敬重供养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十七节，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得加倍敬重和供养的。再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凡负轭做奴仆的，应当看自己的主人是配十分的敬重。奴仆有信主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而轻看他们，倒要加义服侍他们，因为这些受到服侍的益处的是信主蒙爱的人。保罗除了说敬重，同时还提到了供养、供奉、受益，这三个词都跟经济支持和经济利益有关联。因此教会作为神的家，要有敬虔，要有敬重家人的关系作为标记。就这一点，保罗为我们举了三个例子：寡妇、长老和主仆。至于为什么举这三个例子，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因为，首先寡妇这个例子，如果结合第二章保罗所讲述的那些用外表为装饰常常做教训并辖制男人的事情，以及第四章提到假教师所教导的假教导、假敬虔，其中包括禁止婚嫁，也一定包括禁止寡妇再去嫁娶。看似寡妇是当时以弗所教会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于是保罗选择他们作为他的一个例子。长老这个例子，但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嘱咐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要提摩太嘱咐的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但是某些假教师还是取得了教导的机会，提摩太则要禁止这些人教导。第三章保罗特别嘱咐提摩太要好好选择做教导的带领人，并告诉他做带领人长老监督的条件是什么。再是第四章又一次提到假教师对错误敬虔的教导，所以跟寡妇那个例子一样，保罗也是就当时教会的特殊环境用长老来做例子。虽然今天的福音之家未必有当时以弗所教会一样的问题，但是从这个两个例子以及第三个例子，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真理却一样值得每一个教会去认真的听、认真的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个例子。首先我先告诉你例子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例子是寡妇的例子，是在第五章的第三到第六节，然后第五章的十七到十八节是谈及了长老，第六章的第二节谈到了主仆。先来看寡妇的例子，三到六节，三到六节提到了三类寡妇：第四节有儿孙的寡妇，第六节奢侈宴乐的寡妇，第三、第五节无依无靠独居的寡妇。有儿孙的寡妇，保罗没有提到要教会供养他们，而是让他的儿孙来报答尽孝道。虽然很多文化，尤其是我们的东方文化，都强调孝道，但这儿保罗所强调的是儿孙作为基督徒一定要供养他们的寡妇妈妈、奶奶或者外婆，理由是第四节，这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尽孝报答家中的父母，尤其是有需要的父母，是非常重要的，绝不是因为大多数我们所处在的文化说这是好的我们才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文化会改变，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要蒙神悦纳， 要敬虔。另一类寡妇是奢侈宴乐的寡妇，保罗对他们的态度是嗤之以鼻，说他们虽然活着也是死了。我们接下来下一部分会来研究这类人。第三类是无依无靠独居的寡妇，保罗说教会要敬重供养他们。早在旧约时代，神就命令他的百姓要供养孤儿寡妇。同样在新约教会初期的时代，刚刚 Elise 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六章也提到教会有供给寡妇的义务。因此教会对无依无靠独居寡妇的敬重供养是神的家的标记。虽然福音之家没有很多保罗例子中的寡妇，但是敬重供养教会中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基督徒，就像是在家中敬重供养有需要的亲人一样。这样的需要在福音之家，在 St. Hans 大家庭，在我们将来回国的教会里面都会有很多。保罗说要敬重供养这样的人。再来看长老的例子，17到18节。长老是那些治理教会、讲道、教导上劳苦的人。保罗再次提到了敬重和供奉。与之前要敬重寡妇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让教会对长老们要加倍的敬重和供奉。最后保罗用通过旧约和新约各举一个例子来支持他的教导。18节是出自生命记的一条律法，保罗仿佛把那些苦于劳苦于讲道教导的长老比作那围着磨盘不停踹鼓的牛，实在是很难让人觉得是在恭维他们。但这比喻也真的很形象，牛不停的工作，人也要不停地给他们吃。长老在教会中劳苦，教会对长老的敬重供奉也是理所当然的。另一处是在路加福音中，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去做传他道的工作，同时要求接待门徒的那一家人来供给门徒的吃喝，因为做工的配得工价。因此教会对长老的敬重供奉是神的家的标记。我们在读一些早期的宣教士去中国宣教的传记的时候，常常会读到诸如无依无靠的宣教士们面对着挨饿的家人和教会会众的时候，心里却不失对神的盼望，并且祈求祷告神的供应。于是信实的神便一而再再而三地供应宣教士所需要的。但有些情况下，这类神供应的见证也会被错误的应用。比如说教会把长老带领人不从教会领工价，然后还能奇迹般的活下来，看作是神特别呼召他出来做事工的记号。这样的应用实在是在圣经上找不到任何的依据，而且也明显违背了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教会要敬重供奉长老带领人。比起敬重供养那些孤儿那些寡妇，教会甚至需要加倍敬重供奉长老。当然在那些遵守保罗教导的教会当中，给带领人长老工价的数目方面也需要非常小心。他们不想给予长老太多的钱，以至于长老开始变得太钱财。他们也不想给教会给长老太少的钱，以至于长老们不断因为拮据的收入而花费心思精力去寻找别的生活来源，却无法更多的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保罗说要加倍敬重供奉这样的人。最后一个例子是主仆之间的关系，6章1节，凡负轭的做奴仆的应当看自己的主人是配得十分的敬重，奴仆有信主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而轻看他们，倒要加义服侍他们，因为这些受到服侍的益处的是信主蒙恩的人。 保罗在这里用主仆这个例子，除了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仆，所以教会中一定有不少的奴仆或曾经的奴仆和主人。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在他的书信中总会提及主仆关系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想稍微提一下的是，一世纪犹大地区，一世纪保罗所写信的那些地区所谈的主仆关系，并不像九世纪到十九世纪那可耻的奴隶买卖、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在一世纪犹大地区的主仆关系，从性质上来讲是截然不同的，稍微有点像正常情况下如今的员工和雇主的关系。但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不细讲，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结束之后再聊一聊。除了教会中有主仆关系之外，奴仆的身份，至少是奴仆的特征，也是主耶稣在洗完门徒的脚之后命令他的门徒照着他的榜样去行的。服侍是符合耶稣心意的，因此教会里的奴仆对主人的敬重令他们受益，就是神的家的标记。如今的教会不再有主仆的关系，那么拿最接近的雇主和员工的关系来举例，如果我们中间有人现在或者将来可以为基督徒老板工作，或者在基督信仰的机构里面工作，我们的工作态度绝不应该是迟到早退，或者假借教会的服侍而怠慢了老板的工作。保罗说，仆人要敬重，加以服侍，使主人受益。因为教会是永活神的家，所以敬重家人关系。你可能留意到，我没有一口气把三个例子都讲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例子都有两个侧重点。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三个例子来看它另外一个侧重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避免神被亵渎。三个例子，第一个寡妇，七到十六节，长老，十九到二十五节，主仆，六章一节。回顾第三章的结尾，保罗曾高举教会，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当时的以弗所城市，真理好比一栋建筑的屋檐，而屋檐是否能够被人看到，取决于屋檐下面的柱石是不是能够把屋檐撑起来。好的柱石可以让整栋建筑远近皆知，同样的，建筑也会因为柱石的矮小而无人所知，甚至因为柱石的丑陋而贻笑大方。因此保罗嘱咐提摩太，教会除了因为是永活神的家，要按着神的心意敬重家人关系，显出教会的敬虔。除此之外，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真理一定要通过教会的敬虔才能够被教外人看见，否则教外人要么看不见真理，要么看见的是被扭曲的真理而亵渎神。为了避免神被亵渎，保罗再次要提摩太嘱咐教会敬虔。让我们回到寡妇这个例子，跟之前的结构很相似，七和八节是有家人的寡妇，九到十节是年老敬虔的寡妇，十一到十五节是年轻懒惰的寡妇，十六节呢是一个总结句，不如我们从总结句开始看起。十六节说，如果信主的妇女家中有寡妇，她就应该救济他们，不要让教会受累，这样教会就可以救济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了。这句话代表了敬重家人关系是敬虔教会的标记。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反过来看，一旦这些标记消失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教会不救济教会内有需要的人，教会不救济无依无靠的寡妇，就好像有人不救济他们家中有需要的人，信主的妇人不救济家中的寡妇，那么就会导致第八节的所描述的内容，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人，尤其不看顾自己一家的人，就是背弃信仰， 比不信的人还坏。教外的人就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姑且都要看顾他们自己的家人，更何况神的家，家人之间却没有被看顾，这就比不信的人还坏。还有就是，如果教会不按照十一到十四节的措施来对待年轻懒惰的寡妇，就很容易导致十四节的后半句给敌人有辱骂的机会。当真理的柱石因缺乏敬虔而丑陋的时候，教外人就会亵渎神。保罗嘱咐教会要敬虔，避免神被亵渎。当整个社会都在唾弃啃老族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啃老的人就会显得格外晃眼。当人们都在声讨城里的媳妇不该看不起村里人吃年夜饭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地域歧视的言论就会显得非常的刺耳。当到处都在讲和谐的时候，教会里面的拉帮结党就会尤其的扎心。保罗说，避免人有辱骂的机会。在这里有一个细节我想展开一下。由于当时有些年轻的寡妇或许受了假教师禁止嫁娶教导的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可能就是假教师，转去跟从了撒旦，也或者他们是保罗之前提到的那些爱宴乐奢侈的寡妇。但是因为教会救济他们，所以就形成了十三节的结局。他们懒惰惯了，挨家闲游，不但懒惰，而且好说闲话，好管闲事，说不该说的话。还记得第二章出现过他们教训男人、辖制男人等等。教外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在看到教会甚至在救济支持这样的寡妇，于是便给他们辱骂神真理的机会。保罗的解决方案十四节说，因此我愿年轻的寡妇结婚生儿育女管理家务。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更详细的解释，因为保罗在这里看似非常的强调婚姻儿女，乍看之下保罗好像在说婚姻儿女比单身更好。但我们不要忘了当时以弗所教会特别的情况，教会正受到假的教导的攻击，婚姻被看作是不好的，所以保罗才反其道而行，说不，婚姻是好的，婚姻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要让年轻的寡妇结婚生儿育女。不可否认的是，在别处保罗也教导说，他宁愿人人都像他守住着单身的恩赐，可以多做主公。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保罗并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要结婚，甚至教导结婚和儿女比单身更好，只是当时的教会由于那群特殊的年轻寡妇的关系，他的教导才是结婚生儿育女管理家务，从而避免神被亵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老的例子，十九到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追加谈论了责备长老十九到二十一节和任命长老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两个话题。在责备长老方面，由于教会里面存在假教师的事实，情况容易从对假教师的纵容转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轻易的受理对长老的责备。留意足球比赛的人一定知道，一个赛季下来，除了关于球员转会的新闻之外，最多的新闻就是关于教练下课。以弗所教会由于假教师的问题，像是惊弓之鸟，恨不得把所有的长老都责备一遍，以示清白。保罗说，不可如此，甚至都不要受理对长老的控告，如果只是一个人做的控告。这里他搬出了旧约一条经典的律法，两三个人作证，除非有两三个证人， 否则不要受礼。但是另外一个危险是偏袒一些长老。二十一节，保罗嘱咐，行事也不要偏心。如果长老确实有可责之处，提摩太千万不可以袒护他们，而是要像二十节嘱咐的那样，常常犯罪的，你要当众责备他们，使其余的人也有所惧怕。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是吗？无论是世俗的机构还是宗教的组织，给他们的信誉带去最大打击的，不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是当犯了错误之后，对于事实的遮遮掩掩，对于当事人的包庇袒护，教内处理，党内处分，折腾一阵之后，又让他们官复原职了。啊，提摩太啊，教会真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若是代理人被控告，被发现常常犯罪了，你当众责备他们，其余的人也有所惧怕。在任命长老方面，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匆匆忙忙地做决定。如果教会不想隔三差五的就因为长老常常犯罪而责备他们的话，最有智慧的办法就是谨慎地任命长老。这与第三章做监督、做执事的标准，互相呼应。出信的不可做监督，执事必须先受考验。二十二节说，不要匆匆忙忙地替别人按手任命长老。二十四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就先受审判；有些人的罪后来才显露出来。照样善行也是明显的，就算不明显，也不能隐藏。任命长老一定要谨慎，并且加以时日。否则一旦教会的长老因任命不谨慎而常常犯罪，真理的柱石也会受到教外人的轻视。当真理的柱石因为缺乏敬虔而丑陋的时候，教外人就会亵渎神。保罗嘱咐教会要敬虔，避免神被亵渎。我们千万要常常地为教会的带领人而祷告，祷告他们行动上敬虔，祷告他们行为上敬虔。同样在回国的时候，我们在寻找教会、在选择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把带领人的敬虔看作一条最重要的参考之一。保罗说要当众责备常常犯罪的长老，使其余人也有所惧怕。最后一个例子，主仆关系。六章一节，凡负轭做奴仆的，应当看自己的主人是配受十分的敬重，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作为这一部分的小结。奴仆要敬重主人，这是敬虔的，否则真理的柱石会因为缺乏敬虔而丑陋，教会外面的人就会亵渎神。保罗嘱咐教会要敬虔，避免神被亵渎，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所以避免神被亵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教会必须敬虔，才能避免教外人亵渎神。教会是永活神的家，教会必须圣洁，就能体现敬虔家人关系。教会有敬虔的奥秘，教会必须圣洁，方法就是嘱咐教会敬虔的奥秘。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他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敬虔的奥秘。感谢你通过主父这基督耶稣的福音，这敬虔的奥秘，你的教会就可以敬虔，你的家，你真理的柱石就能够被教外人看见。求你让我们持守并不断嘱咐这敬虔的奥秘，使你的教会可以敬虔，使教外人能够看到你的荣耀。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有几个讨论题，我们大概有几分钟时间。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过去三十年。